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38章第22节。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今天晚上是倒数第二堂，就是说明天下午还有一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礼仪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以赛亚书。那么我们曾经说过，以赛亚书呢它只有一个作者。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只要看它整个的内容，你知道它是前后对称的。如果它前后对称，就表示说这是一定是一个作者。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作者，不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现在呢，我们再很快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给大家手里的这一份的讲义。那么这里面讲到以赛亚大纲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前面5章跟后面27章是对称的。前面讲的人的光景，后面讲的神的救恩。那么前面讲到神有一座葡萄园，然后呢特别是因着人的失败，所以篱笆就撤去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墙垣也不见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悲剧。但等到最后给我们看见结果，我们知道那个葡萄园是个出酒的葡萄园。所以很明显的，前面讲到见证的荒凉，后面很自然讲到见证的恢复。那么实在说来，救赎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因为救赎是要把人带回到伊甸园，人失去了伊甸园，结果伊甸园又重新的得着。所以很明显是前面一段后面一段。那么然后呢，从第6章第1节到13节，圣殿里面有声音。从40章第1节到11节是旷野里面有声音。这个圣殿有声音的结果是分散，因为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了。等到旷野有声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就从各地，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把他的百姓召聚回来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仍旧是分散的局面，那就表示见证还是荒凉。什么时候主恩待我们，把我们能聚在一起，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以为我们不可能再相聚了，不可能再相见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能在殡仪馆，只能在安息聚会能够相见的，结果我们没有想到主居然能够聚炼我们，居然能够把我们带在一起。这就证明说神在那里做他恢复的工作。然后从第7章到第12章，很明显的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点历史，所以我们有历史的事迹，而且同时呢也给我们看有一段的预言。但是要解释这个预言呢，必须得到启示才可以。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呢，他的确在殿里面看见了异象。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呢他现在就听见有声音说，谁能为我去呢？谁愿意把基督荣耀来告诉全世界呢？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就给了我们以赛亚书从第1卷一直到66卷。他自己后来为主寻道，以赛亚后来为主寻道是被锯成2半，结果没有想到他所写的书也是同样一个遭，也被锯成2半。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整个以赛亚书的整个的结构来看，它只能是一个作者。那么这是第7章第1节到12章6节。可是到了36章到39章，那你发现这几章也是历史性的，里面也有些事迹。那么我们就知道整个的以赛亚书都是诗，不是散文的题材。那么只有历史那一段是散文的，所以在第7章第8章有散文，然后呢36 37 38 39也是散文，因为讲了历史所以是散文的。 但只要是预言，只要是启示的，一定是诗。因为我们知道诗是个比较细腻的感觉，特别指的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不只得这些话，而且那些话是精炼的话，是不是啰啰嗦嗦的，是非常精粹的。那么代表什么？代表启示的结晶。所以这个呢，很明显的，我们的36到39和前面7章到12章又是遥遥相对的。不过呢，前面7章到12章那个启示重点重在道成肉身，那么现在的重点呢，重在死而复活。那么这一点，因为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去。然后呢，再下来就是13章到24章。那么大家都知道，那里很明显讲到列国的末世。所以末世，末世这个字是提了好多次，在希伯来原文就是重担，有重量，有个重量，一块石头压在先知的心头上，所以他不能不发表，他不能不讲到末日的巴比伦，他不能不讲到摩亚的遭遇等等等等。所以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哎，关于这些外邦，将来神第一，神怎样用他们做管教的工具，但是管教完了以后，他们一定走过头了，结果神就开始审判他们。所以一样一样他们的遭遇，一样一样他们的前途，就是13章到24章所解释的。但如果你光有预言，你没有解释，我们还是不懂。所以从28章第1节到35章，有6次说到祸灾，祸灾，祸灾。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点不碰巧？当我们的主临上十字架之前，他面对着法利赛人，他就讲到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那里的祸灾也是6次，明白吗？讲到福气的时候是讲到8福，讲到祸的时候是讲到6祸。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祸灾，祸灾，祸灾。那么对于前面有一番的解释，前面因为我们读历史都知道说，原来那这个亚述的第3个王，我们所看见，我们在我们表上所列的第3个王，那么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不止攻打腓力士，也攻打古时，也攻打埃及。但是呢，圣经明明说古时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所仰望的，而且埃及呢是他们所夸耀的。结果因为他们被打败了，所以呢他们就满面羞愧。那么这是预言，也是后来一段的历史。这个预言跟历史的解释在什么地方呢？所以2次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下到埃及，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依靠埃及。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28到35这一段刚好就解释了前面的末世，前面的许多的重担，石头压在他们身上，很自然就清楚了。所以然后等到最后，你看见25章27章，可以说就在可以说是最中央的部分。那么这个就讲到那日，那么讲到那日的时候，大家很清楚的就讲了救恩的好处。弥赛亚不止来了，而且弥赛亚把好处带给以色列人。那么本来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结果你看见耶路撒冷，你看见说好像有一番的新造，好像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回到了伊甸园。所以你看见说弥赛亚果然把救恩带给了以色列。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将来的千禧年，这是最大的祝福。但对基督徒来讲，当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所有将来应许以色列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们。到了末日，我们知道是神才和以色列立约，那个约叫做新约。但是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新约底下的人，为什么？因为神老早已经把那个约就先应用在我们上，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所以立约的血已经流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新约时代的人。 那么既然在新约时代的人，你看就不是根据旧约的律法，所以你看见神就把我们的石头的心变成肉心，而且现在从上到下不要人来教导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恩膏，在凡事上能够教导我们。但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话，那个神和以色列立的新约是什么的？得了将来末日的时候，那个约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不需要人教导他们，从上到下他们都能认识神，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如果做以色列人的话，你要等到末日这个事情才临，但是今天呢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当他们1948年回归的时候，只是一个政治的实体，只是一个政治性的恢复，不是属灵的恢复，所以乃是等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才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那今天那个极大的军队在哪里呢？我们的确在联合国看见一个政治的实体，但是根据圣经是没有生气的，所以一直等到他们悔改，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那个时候他们要成为极大的军队。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是什么？成为基督的精兵呢，就是自从主升天，自从主复活，主升天以后，你看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你看见吗？本来按理来讲，这些东西都是神要赐给以色列的。那果然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所以以色列人就以为说他们政治性的救主，他们弄错了。因为什么呢？当主耶稣降生了，道成肉身的时候，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你慢慢就知道，这个百姓不光是埃及，不光是以色列人，被奴役的人是需要被拯救的，但是奴役别人的人，那些坐在罗马帝国宝座上的人，他们难道不需要救主吗？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这里的百姓是广义的，我们的主乃是做人类的救主。所以请记得，当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能光是关乎以色列人。不过神是用亚伯拉罕，是用犹大跟耶路撒冷做舞台，做平台，让我们明白那个救恩。所以一面来说没有错，神的应许不会废去，所以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弥赛亚。每次你想到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讲是犹太色彩很浓厚的，是政治色彩很浓厚的，因为他们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如果有一天有人能够把他们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这就是他们所要的弥赛亚了。其实他们忘记了，他们在罗马铁蹄底下是悲剧，因为他们做了奴隶，但是他们忘记他们都是罪的奴隶，在罪的暴虐暴君之下，你看见说他们多少时候做了罪的奴隶，所以我们的主要释放他们。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虽然当你读以赛亚的时候，虽然这个末世是关于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末世，但其实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所以你就看，现在当我们明白以赛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它有一个基础，它有一个平台的，那个平台是犹大跟耶路撒冷，但是其实呢，声音大家要听的是天要听，地要听，我们这些所有的外邦人都应当要听。所以以赛亚书为什么会成为第五本福音书，就是个道理，它是预言的，它不是历史的。四本福音书都是历史性的，但是以赛亚书呢，它是预言的。那么不光是预言，而且它还带着解释，带着启示的。所以大家会明白吗？如果大家光读四福音，你只知道说犹大把主耶稣卖了，然后你就看见说尸体比拉多好像判我们的主死刑，应该要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有的人就替这个犹大请命，他没有功劳好像也有苦劳一样，那么如果他不卖主耶的话，我们就不得救，这个错。但是请大家记得， 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不是救恩？什么时候神把人主就钉在十字架，这才是救恩。所以十字架光有前面三个钟头是人恨神恨到的极点，这不是救恩。真正的救恩就是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好了，神要赦免他们，神有爱，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为着满足神的公义跟为着满足神的爱，因为这个缘故，是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说神是把他击打苦害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以赛亚书是个很重要的卷书，因为以赛亚书不只是预言性的，也是启示性的。如果是启示性的，就开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来到了整个以赛亚读以赛亚书最末了的一段，是希望呢，我们对以赛亚书应该有空前的认识，我们应该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的。那这一次我们在香港做的也比较空前一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20个钟头来读一卷书，因为我觉得从前在台北在台湾可以行得通，在香港听不通的。香港呢，你读一点短一点书就可以，所以刚开始我们读都是很简很短很短的几卷书，后来越读越长越读越长，这次读到66章了。如果66章需要20个钟头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有10个钟头，10个梯次10个时长的安排，每一堂有足足的2个钟头。所以就知道说，因着主的话，因着主吸引我们，我们希望在主回来之前，我们最少要把以赛亚书要看得清楚。所以这次呢，我是决定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蜻蜓点水似的，我们都要点过，蜻蜓点过，你稍微点过以后，然后大家会再慢慢的读。否则的话呢，以赛亚书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一样。好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需要把前面一段把它结束一下，因为我们讲到启示性，当然第7章是讲的道成肉身。到了最后呢，你看见启示是讲的死而复活，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有头有尾，我们觉得这一点我们需要还需要稍微交代一下。那么讲到这个死而复活，当然跟兆头有关系。那么起头呢，我们知道说是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给亚哈斯暗示，希望说他能向神要一个兆头，结果他不要，他不要，结果怎么样呢？以赛亚就给了犹大家犹大王室的兆头。所以这样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在上下文里面会有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一片，神的话是一气呵成的，不是东一句西一句，你看见上下文是连在一起，神的启示是完整的启示。所以这个是指着道成肉身。但是等到他儿子的时候，儿子西西家，那么你看见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他是主动的要一个什么呢？要一个这个兆头。那么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大家印象都很深刻，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那么大家要记得哈，讲这段话我们需要稍微把主的话听清楚才可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列王记下，历代之下，那么当大家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你会读到西西家的这一段。那么大家都知道列王记上下是讲历史，历代之上下是对这些历史的解释。所以你看见当你读到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你很明显很清楚的看见神的旨意。因为列王记上下不只讲了南国的大卫的宝座，也讲到北国的宝座，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就不提了，历代志只给我们看见南国的大卫的宝座。所以马太福音是仅仅是接着历代志的启示，所以这点很重要。虽然北国有许多的王，但是好像圣灵不记载他，圣灵不注意他， 所以圣灵所注意的一定跟他的旨意连在一起。而且你特别注意到这个历代之上下所有那些王一定和圣殿发生关系的，所以只要跟圣殿发生关系，你看有的地方历代之上下就比列王记上下要仔细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当你读历代之上，当你读列王记上下，你要记载这个王的武功，你要记载他到底他对这个国家有多少的功，所以你一定要看他怎样做王，然后你看见他怎样的强盛，然后你特别注意他的武功。所以他只要能把国家治理的好，他只要能够有很大的武功，然后能够大家都很敬仰他，那么这就算是很成功的王了。可是呢，当你读历代之上下的时候，那不光他政治的贡献，不光他在军事上的贡献，他在文化上，在农事上的贡献是很重要的，可是在历代之上下里面，他所注意的是他们怎么样行在神的面，他整个属灵的光景，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世界上讲权柄只讲地位，但是呢，在属灵的权柄，在神的家中所看见不是地位的问题，乃是属灵的问题。谁身上有圣灵的权柄，谁是伏在神的权底下的，他就能被神使用来做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我们不在神的权下，你说我有地位，那个地位不过是扫罗的地位。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今天你可以在历代之上下，可不，你可以在列王记上下轰轰烈烈，你有一些丰功伟绩，但是当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根本有的提都没有提，在神的眼光中没有多少的价值。所以我再说，神的家里面有爱也有权柄，但是呢，人堕落以后最喜欢权柄，所以千万不要受试探。权柄是拿来服侍神的儿女，权柄不是辖管人，权柄是帮助神的儿女长大的。什么时候丈夫对妻子说我是你的头，他已经不是头了。如果他真的服在神的底下，让基督来做头的话，他不需要讲，他的妻子知道谁是头。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历代志跟列王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的一段的记载啊，我们来看那一段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三十二章二十七节。那么在我读以前，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很多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西家到底多要十五年是好的还是不好，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病很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像西家一样祷告，那多活十五年是好呢还是不好？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西家就是多活十五年，所以他才会把他整个所有的秘密都给了巴比伦，所以他的后代就要被落到巴比伦，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他多活了十五年，所以就剩下马拿西。这个马拿西可以说在整个犹大王朝里面是最糟糕的一个王，就好像亚哈一样。所以如果没有那十五年，就没有西西家。但是呢，我们读圣经要记得，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第二十四节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后来呢，当然神就给他了十五年，给了十五年，我们不要忘记啊，他的的确确是心里骄傲，所以他就愤怒， 所以呢愤怒就临到他和犹大，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那这就是因为他，所以后来西西家，后来以赛亚就告诉他说，那从此以后你的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不过呢不要忘记，是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说，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看见吗？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所以可见呢，你看见说西西家还是有回头的恩典。我想最糟糕的一件，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回头的眼光，明白？到时候呢我们 一头一定就栽进去。可是呢你看西西家到底他是蒙恩的，一面他是骄傲了，一面现在他看见，因为他觉得这个病他又多，主又多给了15年，而且连巴比伦人都来找他，那可见你看见巴比伦是发明日晷的，现在呢主叫日晷退后10度，你想想看，全世界都震动了，全世界，那么西西家当然洋洋得意，西西家到底是人，所以他应该得胜的时候，结果就是他失败的时候。不过好在哪里呢？好在西西家呢有回头的恩典，那么这一点大家读到这里就很清楚了。那么然后接下去圣灵就做了个总结，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到底15年好呢还是不好？不是你说好就是好，我们读圣经可以读出说是不好，但是你看看等到西西家失败以后，那么神是不是说对不起，我给错了，我不应该给他15年？没有。所以你如果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心意，所以这一点要记得，读圣经不能拿你来做最后的判断，你要拿主的话来做最后的判断。所以就算西家后来也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个以历代之下呢是讲到他最后的一生，所以等于把他一生的总结一下，你看圣灵怎么说，不要问我们怎么说。西西家大有尊荣之才，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到大卫城的西边。那这就指着希罗亚池子来说的。然后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很通。所以明白吗？就是自从他主又给了他15年，总共是29年。如果讲的29年，他是功还是过？你要听圣灵这么说。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是功大于过，没有疑问的，唯一一件事情。所以后面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所以果然他心被试验出来了，但是好在就是西西家后悔了，西西家悔改了，所以呢你看见神的愤怒就没有临到西西家，就在西西家还活着的时候事情没有临到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以西西家又活了15年，不是白活15年，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不过不要忘记，在他身上不完全，在身上有一个污点，那个污点就是骄傲，那个污点骄傲就是因为他得胜。如果他不是多活15年，不是神医治他，如果日晷不是倒退10度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不会骄傲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本来我们很谦卑，那就是因为主让我们有些得胜的经历，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骄傲了。那么如果你真的有得胜的经历，你脸上发光，你自己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蒙了多少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我们见到每一个人都数说我在主面前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自己你看见他脸上发光，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对于西西家我们应该有公正的评论才可以。那公正的评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神的评论 做评论，以圣灵的评论做评论。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弄清楚了，我们千千万不要不错，这是他失败，这失败的点没有错，但是呢，神给他15年当然有神美意，神当然要做很大的事，神当然要大大的使用西西家。所以果然你看见西西家在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的的确确他是被神来使用。好了，那现在呢有一件事我们要回到，所以读到西西家，你不光读到以赛亚书，读到历代之下，我们还要读的就是列王记。那么列王记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他怎么生病的啊，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这个第20章，列王记下20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苦了。好，这是西西家的祷告，但是很少有一个祷告像这个祷告那么快得答应，因为下面怎么说，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意思是说以赛亚还没有出到宫廷之外，结果呢神的话就临到他了，他你回去去告诉我们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跟以赛亚读常常不一样，我们读到这里的我们的重点重在哪里，重在多活15年，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来写这一段的话，是我必医治你，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然后你第三日必上耶和华殿，不是的。所以要记得为什么15年，在15年以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必上耶和华的殿，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你怎么上去啊？所罗门进耶和华的殿是有一个叫 stair， 就是所罗门的阶梯，他走在上面上到殿里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示巴的女王看得魂不守舍。那么同样的，西家也要上神的殿，上神的殿，你读到西西家的日晷，其实在原文不是西家的日，不是亚哈斯的月晷，不是亚哈斯的月晷，原文是亚哈斯的梯子。所以很明显那个梯子是什么，是要让西西家能够上到殿里面去。那想想看，如果现在西西家躺在坟墓里面，第一件事情不是不能上朝，第一件事情不是不能多抱几个孙子，不是，第一件事情是他不能上到耶和华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神对于以西为什么多给西西家15年，我们的感觉是他多给了15年，但是不，我们的主说，你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然后呢，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可见，你知道他刚刚亚述王的手刚刚脱离，可见后面还要再来的。他为什么多活15年呢？因为没有西西家不行的，所以就西西家可以挡住亚述。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后来他的病果然就医好了。但是第八节，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那我们读圣经不是，我们读圣经说，如果你多给我15年有什么兆头呢？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明白吗？ 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如果今天神延长我们的年日，如果神今天让我们在地上活着，不是叫我们苟延残喘，不是的，明白吗？所以神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多活一天，第三天你就应该怎么样，要上耶和华的殿，这个才可以。所以这一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只想着多活十五年，我们不知道我们多活十五年的目的在哪里。神延长我们的寿岁数，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当然不是为着我们，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现在如果西西家还是王的话，他只要主多给他十五年，他下一个动作一定回到朝廷去，对不对？如果大家说主今天多让你，比方你病得很重，有一天主医治你了，所以第一件你就想着上班，对不对？第一件想，哦，下礼拜我可以上班了，不是的，你第一件事要想到的就是你必上耶和华的殿。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不是活十五年的兆头在哪里，是上耶和华的殿兆头在哪里。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的话，你就懂得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很稀奇啊，那个地方他讲到兆头的时候，他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所以活十五年是后面的事，是我先上耶和华殿，然后我活十五年，不是我十五年上神的殿。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你只要能上耶和华的殿，你就能活十五年，否则你这十五年就好像没有活十五年一样。所以今天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我们如果主让我们多一口气，弟兄姊妹，到底那个目的在哪里？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没有？所以现在你要问说，如果今天我可以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所以感谢主，有兆头。你怎么知道有兆头呢？很清楚的，对于巴比伦来说，是那个方尖柱来做那个来做太阳中的，意思就是太阳照在方尖柱上，然后在地上有投影，这投影在那动的时候，你知道是几点钟了？这是这个巴比伦的太阳历，但是在宫殿里面，你怎么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呢？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圣殿，这个圣殿，圣殿当然高高在上，对不对？那王宫在这个地方，现在你进到圣殿去是这样上去的，所以呢，你进去一天一定有个梯子，这个梯子呢，比方说这样斜着的，那么一共有15个阶梯，假定可以上去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太阳呢，当然呢，这个现在整个的梯子变成日晷，所以你只要看见说，如果这个太阳呢能够完全照在这个上面的话，那么你就那已经大白天了。那等到慢慢下山的时候，哎，你就知道说有一部分是亮的，有一部分是暗的。那么尤其呢，在整个太阳西下的过程里面，因为不要忘记这是圣殿嘛，这是往圣殿走，那么太阳在这边下山的嘛，所以如果太阳完全下山以后，那当然现在你看见整个影子就布满了整个十五个阶梯。所以如果太阳真的下山了，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西家躺在坟墓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他躺在坟墓里面，不只是他知道他失去生命，他躺在坟墓里面就证明说他不能再上耶和华的殿。那么他活着为什么要活着？所以等一等，你看见只有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说，就在那个时候西西家写了一首诗，就像诗篇一样。当你读那一段诗篇的时候，你果然知道说，在整个坐在大卫宝座上，除了大卫，除了所罗门，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会写诗，如果他诗的标准和大卫跟所罗门可以并驾齐驱的话，那么当然是西西家。 而且从西家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主医治他，主医治他以后 他就知道说为什么他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所以明白吗？在这里非常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要得着一个什么，得着一个兆头。那么这个兆头什么兆头呢？太阳要下山了，现在这一次他注定要死了。他躺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当然你可以看见那个阶梯，就是他父亲如果有阶梯的话完全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感谢主，现在有一个兆头是日晷要倒退十度。什么意思呢？按理来讲整个的太阳下山了，所以明白吗？现在影子是前进到一个地步，是遮盖了整个的梯子，但是等一等，你看见太阳又升起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哪里有太阳下山又起来？没有的事。哪里有死就有复活的事？没有这件事。但是呢，你看见大自然整个的宇宙里面有一件很奇特的事，那就是太阳下山了又起来了。如果又起来以后，你看见那影子慢慢就太阳的光上来以后，你慢慢就往后退十度。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西西家所得到的，他所看见的兆头。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兆头简单的来说，他是死了，结果他又复活了。所以人今天能够上耶和华的殿，那个能力不是天然的能力，那个能力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请大家要记得一件事，这个就叫做死而复活，和道成肉身刚好是遥遥相对的。他的父亲西西家的父亲不要兆头，结果以赛亚给大卫的家室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现在呢，弟兄姊妹，等到西西家的时候，他问一个求一个兆头，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好像15年对他不是有很多的兴趣，他的兴趣乃是有什么兆头呢？结果神让他看见死而复活的那个启示。所以不要忘记，在39章里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他的父亲不要兆头，结果主给大卫王是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呢，是西家要一个兆头，那个兆头呢是死而复活。好，现在我们看看，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西家写了一首诗，是什么样的诗？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一下第38章第9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所以他是个诗人，这个普通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知道大卫是诗人，我们知道所罗门是诗人，所以我们觉得诗篇里面只有大卫的诗，只有所罗门的诗，好像没有西西家的诗。但等一等，你就看见西西家所做的事其实就是大卫所做的事。你等一等，你就会明白。比方说这里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这就是他整个写他的诗的时候他说里面的感觉。他说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你看看，这实在是个诗的发表。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然后下面第14节，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很自然他一生又回来了，你看见吗？这些说法完全是诗人的说法。然后说15节，说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的也给我成就了。 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十六节，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这是他的祷告。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如果主要西西家活着，他当然需要他来赞美他。他不光上殿去，他要教导别人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不止大卫有诗要唱，有歌要唱，他也有歌要唱。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尼弟兄得医治的故事？这个尼弟兄得医治的时候，他就是在病床上，他听见三句话，一个就是坐，一个就是行，一个就是站。他最后终于坐起来了，他告诉主说，主啊，如果要死，让我躺着死比较舒服。结果还是叫主叫他坐起来，等一等呢，主叫他走，然后主呢叫他站。他站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楼梯，是他个子又高，然后看见那个楼梯又陡又陡，那么下面呢就是别人的地方。结果最后就叫他下楼梯，到了楼梯以后，他就敲那个几个姊妹在那祷告，敲那个门。这个姊妹在那祷告的时候，刚好诗篇的话领导他们。那个诗篇的话是什么呢？就是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这是诗篇第六节的第六章里面的话。所以就是因为这句话，那么这些姊妹们觉得主听了他们的祷告。为什么呢？我们的弟兄一定要活起来。我们的弟兄如果今天躺在阴间里面，他不可能再赞美了。如果今天主仍旧要留我们的弟兄在地上的话，他一定是做个赞美的人。所以他们就觉得主听了他们祷告，就不需要再祷告了。就在这个时候听见有人敲门，你看见吗？所以等到开门的时候，原来就是尼托生弟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是尼弟兄后来病得了医治的故事。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有没有知道说西西家他要死了？我们只知道主给他15年，我们不知道他的祷告。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就知道说他将来如果多15年的话，他的15年是个什么样的15年，明白吗？好，所以下面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华殿中，愿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他活了15年。等到主耶稣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他们唱这个诗篇15篇，讲到上行诗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从这个妇女的院进到圣殿里面去，刚好有15个阶梯。那么所有到了祝棚节的时候，立位人他们一定要唱上行诗。在第一层他们唱诗篇120篇，然后诗篇121篇，然后一直唱到诗篇134篇。为什么？因为刚好是15篇的诗篇。我们知道说西西家活了15年。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人就问说，为什么是15篇的上行诗呢？明白吗？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第三天他就要进到圣殿去？你像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呢、啊，他怎么知道主医治好？第一件事情就到圣殿去给祭司检查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所以你看见他现在好像已经要死了，他好像真的长了大麻风了，你看见吗？现在你上到殿里面去，那么要让人知道说，要让人知道，要让祭司知道说他的病果然是好了。 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假定说那个亚哈斯的阶梯真的是十五个阶梯的话，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当你读诗篇上行是120读到134篇的时候，有大卫的诗篇，有所罗门的诗篇，大卫加上所罗门是五篇，所以很明显他们已经走入历史了。所以你看，等到这个倒退十度的时候，他们又说倒退十五度，没有啊，是倒退十五度。那十度刚好天上的光能照在那个十度上，所以很明白的就告诉所罗门，告诉西西家说，你就行走在神给你的光中，这就是你剩下的十五年。然后你看见，也许在那个时候，他真的就写了上行诗。所以根据传说，从120篇到134篇的上行诗，有五篇是大卫跟所罗门写的，有其他根本没有讲谁写的。所以大家认为说应该是西西家写的，因为比较他的诗跟大卫跟所罗门的诗，还有根据以赛亚书这里所给我们记载的，还加上如果大家知道西西家的故事，我想我们就是更清楚了。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稍微我们对西西家的故事稍微做一点的复习。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西西家的父亲是亚哈斯，对不对？那么亚哈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在那里拜偶像，而且呢又让他儿女惊火，所以他不只是没有照着大卫所该行的，而且他仿效以色列王所做的，所以神的手就临到他。所以首先是亚兰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结果呢果然把他们一些人掳到大马色去，这是很羞耻的事，对不对？那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以色列人也来攻打犹大，一夜之间杀了他们12万人，这个多么羞耻的事！你从来没有看见说一夜之间结果就被以色列人就杀了12万人，你想想，12万人就倒在刀底下，那最可耻的一件事，有20万人就被掳到撒玛利亚去。那幸好撒玛利亚有个先知，就告诉他们说，神是管教犹大人不错，今天你怎么可能把沙漠怎么可能把你的弟兄掳来做你的奴隶？所以最后他们的长老听见了先知的话，所以最后呢，凡是被掳的给他们吃好穿好，然后把他们有的软弱的给他们送上骡子，那最后把他们送到什么？送到耶利哥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的先知干预这件事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犹大历史里面最羞耻的一段就是亚哈斯的这一段。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亚哈斯有没有悔改呢？没有。亚哈斯呢，他就把所有的礼物就通通送给了亚述，希望亚述能够帮助他。好了，那么亚述果然帮了他的忙，亚述果然就把这个什么呢，就把那个就攻打大马色，而且把大马色的人呢就通通的把他掳到拉基去了。的确有这么一件事情，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当然也继续的就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亚哈呢跟他就做了好朋友，跟亚述做了好朋友，所以亚哈呢就到了大马色，因为的确那个时候亚述呢就把大马色拿下来。他到大马色的时候，他看见有个很大的祭坛，他觉得很好，这个东西啊，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坛很小很小，现在这个坛很大很大，所以呢就叫就所以呢就把那个图样呢就告诉了大祭司，大祭司带着那个图样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在圣殿里面，你看见明白吗？就真的就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祭坛。所以意思就是他把祭坛扩大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把十字架把它扩大了。用今天来说，人慢慢越来越多了，本来是 church 现在变成 mega church， 明白吗？所以从表面上来讲没有把十字架废掉， 但是从表面来讲，因为大家讲繁荣福音，如果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如果信耶稣的话，你看神一定要祝福，你看见教会中的领袖他们坐的直升飞机，你看见他们住的房子，你叫神非祝福他们，谁也非祝福我们不可。所以明白不明白，到了亚哈斯的时候没有把祭坛废掉，是把祭坛把它扩大了。所以然后呢，我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在那里献祭了，意思就是说就取代了原来的铜祭坛，铜坛是代表审判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亚哈斯还不敢把铜坛废掉，他没有这个胆量，所以他说好不好就把那个铜坛呢就搬到祭坛的北边。所以意思就是说，用这个从大马色运来的大祭坛来取代那个铜祭坛。弟兄姊妹，也许大家会说我们今天不在亚哈斯的时候，可是大家想想看，今天我们不是从世界借来了很多很多的大坛吗？所以你就要等到 Mega Church 的时候，那么到底什么？你怎么样来管理这个 Mega Church？ 你一定要像在 CEO 在公司里面 CEO 管一个大的公司一样。所以现在你要聘长老，到哪里去聘呢？你要到到这个美国，你要到最好的学校，读管理学院 MIT 哪里？然后他们只要读那个，他们现在就可以做长老了。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现在你要教会发达，你要教会大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大祭坛放在那个地方，就取代了原来十字架。但是问题在这里，有没有他们他们有没有说十字架真的完全没有了？他们可以说你今天不要背十字架，但他们到底还是讲十字架的救恩的。你不讲十字架救恩是不可能，所以铜祭坛还在那里。所以你知道亚哈斯怎么说呢？他说好了，献祭是在大坛上，但是他要询问神的旨意是在铜祭坛上。稀奇吗？为着叫他良心平安，亚哈斯的确和世界联合，然后把世界东西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我要问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许多是年轻人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别人这样做，别人都这样的聚会，别人都这样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还是古老的做法？弟兄姊妹，不错，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世界的东西都搬到教会里面来了。请大家记得一件事，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水如果在船里的话，有一天这个船一定要沉的。如果世界在教会里面，我要告诉弟兄们，你人就可以挂一个牌子，你可以说我们怎么说什么，我们的家风怎样怎样，你讲了白讲。弟兄姊妹，那个教会的实际就像当时亚哈斯一样，说明这是亚哈斯后来因为跟世界联合了，所以自自然就把这个东西就搬到哪里，就搬到里面来了。但是慢慢慢慢他学了功课了，他就知道说亚述原来是敷衍他的。这个世界只要能够在教会里面，只要能够有落脚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所要的，他先是解除我们的武装，慢慢慢慢他得到更高的地位，最后他是要吞灭这个南国的。所以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慢慢这个亚哈斯他学会，他知道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不要忘记，按理来讲应该亚哈斯要悔改才对，对不对？结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人如果稍微放松一点的话，起头不过是把祭坛弄大了，而且这个祭坛呢是从世界借过来的，但是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他干脆就把很多的器皿收起来，很多的器皿，而最后干脆什么样，把耶和华的门殿的门就把它关起来了。有一件事要记得，自从北国和南国分开了以后，按道理来讲，就是神的旨意来说，他们可以有两个政治的实体，但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每年三次在北国的人也应该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但是后来政治的影响进来了，他们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北国人到南国去献祭的话，我们的他们的心不是被他们掳去了吗？现在我们要保守我们十个支派的合一，所以他们讲合一，你看见吗？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我们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才不能分裂，否则我们变得要分裂了。弟兄姊妹，本来圣殿是十二个支派共同的责任，现在分成北国南国，乐德我们现在不必再负责任了。本来王宫如果是以色列的王的话，是一个王的话，那不要忘记王宫不管是南派的南国要负责的，北国要负责。所以因着政治的原因，因着经济的原因，现在好了，我们为着我们神儿女中间的合一，我们不管神的合一，我们不管说神当初所要的，虽然我们是两个不同政治的实体，但是只能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因着政治，人因着各方面的环境，就可以把神的话改了，可以把神的旨意慢慢就改，这不是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形吗？那么好了，从此以后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只有南国两个支派的人，北国不来了，再也不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最少你看见吗？那个见证是谁来维持的？是南国两个支派来维持，不是吗？同样是神的儿女，但谁比较关心神的同在，指的圣殿，谁比较关心神的见证，指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跟圣殿的责任起码在这两个支派的肩膀，他们是不好不做，但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最少他们还维持神的见证。你们不要可以，但是我们要。所以每年我们三次还是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但是想想看，全国上下拜了偶像还不要紧，最后甚至于亚哈斯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了。你就算是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你每次都吃闭门羹，你下一次还去？你当然就不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亚哈斯就是 以这个西西家的父亲，他做了一件空前的事，起头是把世界引进来了，引进来最后的结果是关门的，明白吗？弟兄姊妹，你可以仍旧叫教会的名字，但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教会的性质。按理来讲，教会是见证的地方，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等到有一天你把门一关，你看见吗？现在不需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有主的同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从老远的地方？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诗篇122篇说，当十二个支派到耶路撒冷去，下面说这是以色列的常例，那个常例在原文就是见证。所以如果神在以色列中要得出见证的话，什么时候有见证呢？就是告诉全世界说，我们虽多仍旧是一个饼，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当你真的做合一见证的时候，请记得现在北国是不来了，但是不要忘记随时随地北国人都可以回来。所以当以西结建造圣城墙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个门叫做以法莲门，换一句话说，不管以法莲人回来还是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都有他们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分裂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主做见证？在你的聚会里面，每次你盖聚会所或者在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万一有一天有一班弟兄姊妹看见了主的旨意，愿意和我们一同交通，愿意从北国回来的时候，我要请问大家，你请他在哪里聚会？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个人自扫门前雪，表面上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表面上我们明白圣经的话，但是我们又没有照着圣经来做。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把门关起来就好了，没有人再会再来，没有再来了。所以很清楚，在亚哈斯年间有多少年以色列人没有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了。 所以现在才知道嘛，你不过节，你当然不会遇到艰难，你不会慢慢往上走，对不对？你若来过节，你就发现你一面往要向山举目，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个山比那个山还要高，你一面走一面觉得很辛苦，你越往上走，你觉得有身体的力量，你慢慢就知道你还有个身体。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当然就借着诗歌来鼓励你。所以是谁写了15首诗歌叫做上行诗？当他们往上走的时候，好像来朝见神有15个阶梯一样，就好像所罗门的阶梯，也好像亚哈斯的阶梯一样。所以等到你西西家一活过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亮光底下所照的那一部分，他能够仍旧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亚哈斯，如果保与西西家不是多活15年的话，那么非常可能上行诗只有5篇，不是15篇，稀奇吗？那么后来等到西西家元年，他真的登上宝座，你看见他实在神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第一件事情就接近圣殿，不是接近圣殿，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门打开。所以意思就是说，西西家年间从那一年开始，每年大家又可以到耶路撒冷，那到了耶路撒冷又可以进到圣殿，因为谁把门打开的？是西西家的父亲把门关起来的，是西西家把门打开的。那打开以后，那么他就要接近圣殿，他就告诉祭司们说是你们要接近圣殿。所以元月从正月一号开始，他们就接近圣殿，结果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接近圣殿用了16天的时间，果然把圣殿都接近了。那么真的接近完圣殿，他们才发现说他们已经过了逾越节了，因为逾越节正月14号嘛，他们来不及过逾越节，因为圣殿是被污秽的，所以怎么能过逾越节呢？所以那个时候到底他们是活在神面前，所以他们就祷告，就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今年不能正月14号过逾越节，我们在2月14号我们要过逾越节，好不好？太好了，因为第一个门打开了，第二现在你看见他们又在那儿过逾越节了，因为这个整个圣殿就洁净了，就不再是污染了，所以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所以想想看，这个实在是个很大的复兴，不是吗？那比起他父亲来讲，可是更大的复兴。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北国王国还差6年，再过6年，西家叫落单了。再过6年，这个北国10个支派已经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就在那风声鹤唳的时候，就在整个的北国10个支派在整个是这个什么在北国亚述阴影底下的时候，你看见吗？西西家做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他和那些首领们在一起说，他要写一封信，这封信不只是给犹大支派2个支派的人，这封信是给12个支派的人，然后呢就派人从但到别是巴从来没有过的。大家想想看，自从分南国北国，你还谈什么从但到别是巴？没有这个事。还有你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很少有机会讲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说西西家就写了封信，就劝勉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个遭遇呢？不光南国这个遭遇，北国也是遭遇呢，因为我们离弃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他写信就说，好不好，今年2月14号的时候你们来和我们一同过节。弟兄姊妹，西家是非常非常勇敢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做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南国乘人之危？是不是南国在以色列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你想独揽大权，你想让南北统一，这不是你的动机吗？所以果然这个信到了北国以后，你看有好多支派去笑他， 当然稍微有点政治常识，你怎么能做这件事情？除非西西家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的，后来证明他果然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到了二月十四号的时候，他们果然来过节了。不光过节，逾越节普通是七天，圣灵大大的做工，他们说我们好不好再延长七天。我再说，你怎么知道教会复兴呢？这次我们聚了一个礼拜的会，对不对？如果教会复兴的话，你们会说我们好不下个礼拜再来一个礼拜。如果下个礼拜再来一个礼拜，那证明这次你们真的听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灵工作的一个地步，主的同在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大家分不出北国南国了，没有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神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不错，祝棚节、预言节是满月的时候，家乡的月亮当然是圆的，当你和全家团圆当然是圆的。可是如果你到摩利亚山去，你到橄榄山去，你看月亮挂在上面，可是当你在那里庆祝祝棚节、逾越节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月亮的圆好像比家乡更圆。不光人圆了，神也圆了，神也心满意足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是刚好坐在神心坎上的。所以后来呢，等到完了以后，他们不肯回家。按理来讲，大家十四天了，一定要回北边去，对不对？没有，他们就到犹大往南边走。所有犹大地方有偶像地方，他们通通把它打碎，然后他们再回去。回去呢，犹大的弟兄们也是跟着他们走，然后他们也把北国的一些偶像也把它去掉了。所以这个就是西西家大复兴的时候，这只是开始，弟兄姊妹。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门，那个门就打开了。所以每年到了每年到了什么？每年到了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不管住在什么地方，那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人到南边来过节，所以等到大灾难临到他们，才有人逃到什么？逃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到西加的才变成扩大了，才有西区，所以不只有东城，也有西城。所以这个就是西西家的故事。所以这就告诉大家说，西西家特别到了亚述年间，他为着要保要为着要让亚述，为着要对付亚述王，你看见吗？的的确神把智慧给他。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主不止把十五年给他，而且神应许他说他要保护这座城。所以可见亚述的王回去了，他们还有心希望继续能染指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应该更依靠主，耶路撒冷应该更回到神的旨意，当然就更蒙神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想象每年大家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但是过节的时候他们一面走不能只靠那五首诗篇，所以感谢主，最后很清楚，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120篇一直到134篇，15篇的上行诗，好像到神的面前有15个阶梯一样。这个不只代表所罗门的经历，也代表西西家的经历，而且代表西西家死而复活的经历。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去过节，第一受到政治的干预，北国说不可以去，南国后来出了亚哈斯把圣殿的门关了，不是死了吗？那个见证不是死了吗？但是感谢主，最后终于见证死而复活。每年他们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他们一面往上走，就好像亚哈，就好像西家来到圣殿，好像所罗门来到圣殿，弟兄姊妹，一面唱就一面靠近神。所以从120篇可以一直唱到134篇。你只要读那一段诗篇， 只要是没有大卫写的，不是所罗门写的，大概就是西西家写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西西家，你看见说神儿女的生活更丰富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最后神对于以色列的目的终于达到。为什么呢？因为记不记得，只要十二个支派能够到耶路撒冷去，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神在以色列的见证终于完成了。是谁恢复了耶路撒冷？什么叫耶路撒冷？因为第一次耶路撒冷诞生，是因为亚伯拉罕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一条大道叫做西安的大道。所以因着他的奉献，神是经营建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诞生了。从此以后，亚伯拉罕如何，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应当如何。亚伯拉罕带着独生的爱子，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他在迦南美地生活的时候，他要嫁带着迦南最好的土产，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带着迦南的土产来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最后的心意终于完成了。西安不是葡萄园吗？神不是在那里唱歌吗？现在如果你往西安大道去，你应该也能唱耶和华的歌。感谢主，大卫是写诗的人，所罗门是写诗的人，但更重要的，西西家也是写诗的人。不过他的经历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现在大家注意的，他的父亲不要看见兆头，结果是以赛亚给大卫的家是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造成肉身。但是感谢主，到了这一段故事末了的时候，西西家他自己要了个兆头，结果他的经历是太阳已经下山了，他的脚已经在坟墓的里面，他不可能再走那个阶梯，那个阶梯应该是黑暗的，因为如果他真的在死亡里面，但是他知道说在阴间没有赞美，因着那句话他应许他的神，他要做个赞美的人。如果他有一口气，他只要能活着，他一定要上耶和华的殿。他怎么上去？一定要走那个梯子，不是吗？到底为什么十五个阶梯没有人知道，但是在主耶稣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如果要上圣殿去，利未人一定走十五个阶梯，每一个阶梯唱诗篇的一个诗篇。而西西家刚好活了15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怎么结束的。所以不要忘记，虽然神有审判，但是感谢主，神所要的是西安，神所要的是耶路撒冷。亚哈斯可以把祭坛扩大了，亚哈斯可以把门关起来，这是死，但是他的儿子带进复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教会里面也做同样的事。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没有希望，在我们的感觉香港不会有希望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分裂了再分裂。今天教会是已经被分成38000个宗派，什么时候住在台北，什么时候住在纽约，什么时候住在香港，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呢？问题是哪里有西西家，哪里有月日晷倒退十度。我再说弟兄姊妹，合一这件事不是人能做的，大家讲合一都是你来和我合一，这个可以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讲合一，如果他没有一个人都是以他自己做中心的。合一最大的试验是什么？最大的试验就是当神把他化整为灵的时候，我愿意让十字架拆毁他自己所有的工作，为着他的合一。在这圣经这历史上，在圣经的真理里面，从来没有两个团体合一的， 因为合一的单位在圣经里面不是两个团体三个团体，在圣经里面合一的单位是圣徒做单位的。所以每次讲的合一的时候都是化整为零，意思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回到众圣徒。弟兄姊妹，历史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忘记历史，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着神的旨意，我们不怕别人怎么样说，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被拆毁到一点篱笆也没有。所以不要说人来到我们这才是合一，如果主兴起了一个工作，如果主兴起了一个身体的合一，你愿意不愿意参加？你觉得参加是羞耻吗？所以你弟兄一直讲一句话，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要寻找弟兄，你千万不要设立我们自己的聚会。当初 United Brethren 或者说合一的弟兄们，他们在捷克斯拉夫被主兴起的时候，他们的看见就是这样的看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以我们做主体，希望别人和我们来合一，这叫做统一，这不叫做合一。如果你真的看见什么是合一的话，你愿意让十字架拆毁我们，拆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带到零为止。如果大家都是众圣徒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圣徒，这个圣经里面是讲的圣徒的合一。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我再说弟兄姊妹，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有一天在香港这件事情发生了，如果有一天在纽约在主回来前这件事情发生了，一定是死而复活。那个时候你们可以作见证说，因为日晷倒退了石头。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很难是西家，不小心我们就做了亚哈斯。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在回主回来以前那个路是越来越艰难的。但是我害怕的一件事，许多的年轻人起来说了一些话，他们为着要迎接，为着迎合整个世界的潮流，慢慢慢慢放宽的结果，世界就进来了。弟兄姊妹，你以为你和世界可以联盟吗？不要忘记，世界只要能够在你里面落一点的脚，它就可以拆毁整个的建筑。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这是以赛亚书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所以但愿我们读完了39章，那么就是普通一般人所说的一大段，对不对？好像旧约一样给我们看见最后还是我们的主得胜。所以不要忘记，你每次看见基督的荣耀，不只是道成肉身，而且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死而复活。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后面的27章了。那么看后面27章的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那么现在就要翻过来看这个神的救恩40章到60章。那么读圣经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你怎么会读，你就要从圣经里读出东西来，你千万不要读进去东西。你读进去东西就加油加酱，有的人觉得圣经好像很枯燥，所以为了讲给别人听就加了很多的味精。这个味精是可以加，但是回去人一定口渴的。所以要紧重在哪？要紧在哪里？就是一定要从主的话里面读出来，不能够读进去，明白吗？所以首先一共有27段，这个是清楚的，27段27章。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27段的确叫你想起新约，没有错，因为一开始讲的旷野有人生，那最后讲的新天新地，这个的确很像整本的这个新约的思想。可是呢，不要忘记，大概分成27段，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的确27章就表示说，分章分节的时候，人家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大概这里面有27段的思想。好了。可是你到底还得要以圣经来做根据才可以，要让神的话来替我们分段才可以。所以起头我们应该是一边空白的，就是说我们只有27章，27章呢很明显是讲的安慰，很像新约一样给我们看见神的安慰。那么到底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怎么去读它呢？ 所以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需要第一个你把自己完全倒空，然后你就会注意到在这二十七章里面有两节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一个是四十八章，我们读到以赛亚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这是一节圣经，然后我们来看五十七章二十一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有没有觉得这两节圣经根本是类似的，一个是耶和华说，一个是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有两个重点，第一个这里讲的恶人，第二这里讲的平安。所以恶人怎么会得到平安呢？很明显是神的救恩，我们都是恶人，外邦人是恶人，犹太人是恶人，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讲神的救恩，一定要从人的光景讲起，你要承认自己是恶人，你要承认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没有平安的。所以自从信主以后，神说安慰安慰他，我们就得住神的安慰。什么时候得住神的安慰，我们就有了平安。所以要记得整本的以赛亚书后面从40章到66章很自然是分成三段的，是不是？这两节的圣经就把这27章就分成三段。那么最巧是在哪里呢？最巧的是就是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刚好在48章最后一节，所以刚好是第一个9章的末了。那么再过9章的末了就是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9章又是9章，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恶人必不得平安是神的默示，分章分节不是。可是呢，我们分章分节到底是根据圣灵的思想来分章的。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你分的是对的呢？刚好是三分之一呢？这个很稀奇。到现在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果然27章是9章加上9章再加上9章，很清楚的是三大部分的，不是吗？所以这是第一个印象。要记得现在后面从40章到66章很明显的神的话是分着三部分的。好了，你仔细去读圣经，你就发现呢，诗篇22、23、24，你可以说它是一段，也可以说是三段。因为借着22给我们看见主是我们的好牧人，23章给我们看主是我们的大牧人，然后24章给我们看主是我们的首席牧人。所以如果你要明白整本的新约讲的牧人，只有三个地方，一个就是好牧人在约翰福音10章，一个大牧人这是希伯来书13章，然后在彼得书信里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首席牧人，有一天要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根据神的话，你如果读新约的话，这就是牧人了。但如果你读22、23、24，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是借着这三章连在一起对我们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的主怎样是我们的牧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有很多的方式，我们称这种三章连在一起，我们叫它三明治，这个比较好记一点。 所以中间的呢好像是那块肉，旁边呢好像是面包。你光吃肉不行，你需要面包配在一起，你就觉得这个肉特，你就觉得这个三明治特别好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读诗篇二十三篇好得不得了，你觉得你背的诗篇二十三篇，但如果你是和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三篇一起读，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神的话特别的甘甜。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三明治。那么圣经里面的三明治很多，这次我没有时间说到，比方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也是三明治，还有呢像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那大家很喜欢十三章，是不是讲爱，保罗讲了爱的十章。所以很多年轻人搞不清楚啊，他总觉得这个送人最好了，要么结婚典礼就送给人，或者在什么时候送给别人，讲的爱非常好的，他忘记了这个好像是主的启示不错，但你要明白这个爱一定要放在十二跟十三跟十四连在一起。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明白了，原来第十二章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十四章讲到身体的运动或者身体的运行，指的我们的聚会来说。那么好了，今天我们在身体里面怎么聚会，怎么运用我们的恩赐？爱是恒久忍耐，原文是爱是长久受苦。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你才知道说，今天你爱你的弟兄，你不能离开这里，你爱你的弟兄，你不管你受了多少的委屈，因为爱是恒久忍耐。你真正知道什么叫爱，神给你机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爱，神把你摆在一个受苦的地方，你走也走不掉。感谢主，你受了许多的委屈，只有主知道，你的理是在主那里，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什么时候你走掉了，你的恩典就漏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成熟是在教会中成熟的。如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吃得快一点，这个牙齿就咬到我们舌头了，那么舌头一生气说，好，我从今天开始罢工，我再也不动了。那如果舌头不动了，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你看见吗？一个东西从一个这里跑到这里需要舌头才行的，它是个等于是个搬家公司、运动公司、运输公司一样，所以它不能够舌，不能够，就是不能够这个说是罢工的，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受了多少的苦，原因就是因为你太近。你当然爱纽约的弟兄，因为纽约弟兄离开你很远，个个都可爱。你当然爱保罗，保罗到荣耀去当然是可爱呀。但是最难在哪里，就是和你在一起聚会的弟兄，他太近了。所以就是因为舌头太近牙齿，所以才会有的咬到的。有没有人咬到他的脚拇指？没有，大拇指没有，因为脚拇指太远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情，什么叫爱呢？爱是长久受苦，但你的反应是什么？恩赐，永远把恩典给别人，是他所不当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然后慢慢你就要什么叫做爱。所以真正明白爱的是要在三明治里面才能会明白爱嘛，对不对？当然我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来交通，如果大家读哈巴谷也是一样，哈巴谷只有三章，如果讲的最中心的话，就是义人比阴性得胜。但是为什么有前面第一章，为什么有后面第三章？你等到把这三章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亮过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义人比阴性得胜，你才知道说马丁路德所看见的阴性称义是怎么看见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主的话，主常常是三明治放在一起。好了，当你读到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好像是一块三明治，对不对？这个中间的就是一片肉，旁边呢你看是九章九章九章，所以很明显是三大段话。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要问说，最中间的中间是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整个二十七章，如果二十七章十三章加十三章，最中间一章当然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知道说， 圣灵是怎么启示的。如果这是三段的话，所以中间的很像那块肉一样，旁边很像三明治，但是三明治很重要。如果没有旁边做背景，我们就不容易感觉出那个十字架的荣耀来。所以你看前面的话重要，后面的话也很重要，不过圣灵呢是刚好把它分成三段的，明白吗？所以这是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因着是三明治，所以就给我们暗示，会不会在每一个九章里面又是一个三明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读圣经，你要看见那个思想是不是同样那个思想，明白吗？我拿前面的九章来说，前面的九章，那现在你要问说，这个会不会是三章是三章三章三章又是个三明治？举个例子，四十章到四十二章是面包，四十六章到四十八章是面包，那么四三四四四五，这个会不会是三明治？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大家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还在前面的九章好像又是个三明治，那么中间的九章你仔细看，它又是个三明治，后面的九章又是个三个三明治，所以整个一共有多少三明治呢？有九个三明治，明白吗？那每一个三明治，每一个三明治都是，我们知道都是三章三章三章，所以现在你要问一个问题，当你读四十章四十一四十二，那个最中心的思想会不会在四十一章？当你读四十三章四十四章四十五章，那个最中心的思想会不会在四十四章四十六章四十七章四十八章，那最中心的思想会不会在四十七章？你明白吗？这个是需要你去读的才可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读的结果告诉弟兄姊妹，如果大家真的去读的话，你就看见圣灵的思想是很清楚的，你自己去读你就会明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在这个表里面我很清楚的三大块，那么中间是怎么分的呢？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这个不是圣灵分的，不是我们分的。那么然后呢，我们根据圣灵所给我们的一个暗示，我们自然到九章里面去找，很明显的也是个三明治，也像三明治一样。所以呢，你可以看你，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三章三章三章，好像是九个三明治一样，明白吗？那么九个三明治最中间那个应该都是很重要的思想，比方说将谁比神，这是四十章，然后四十二章呢他不喧嚷，四十一章呢就讲了你这虫雅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回头去可以去读里面这三章，所以三章三章来读对大家是有帮助的。然后最后你九章放在一起，很明显是三个三明治，那么大家可以去看得很清楚，在最前面从四章到四十八章最中心的思想在哪里？当然是四十四章，很清楚是讲到古列。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一段的圣经就把它提起来了，然后你就看见其他的圣经是怎么样能和它配在一起的。不过刚开始的要注意，比方说你当你读第一段的时候，那圣经很明显分成三段，对不对？那第一段，那这一段到底讲什么呢？那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一段讲拯救者，不过讲的拯救者不是讲的主耶稣，是讲的他的预表。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古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古列是怎么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呢？你就知道主耶稣要把我们怎样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是预表。但是等到第二段的时候，第二大段的时候，你看见就不是预表了，你看见那就是历史了。果然道成肉身，主果然为我们自己在十字架上，那主果然做了我们的鼓励，主释放了我们。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从哪里释放出来呢？所以你一定要读第一段，你才会明白第二段，你才知道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 什么叫做巴比伦。所以首先你要读一段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主耶稣降生以前的历史。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主已经呼召有一个人叫做古列。那么古列所做的是什么？释放他的百姓，把他百姓带回来。那现在问题就是，他的百姓从哪里被释放出来？从巴比伦被释放出来，不是吗？所以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是把我们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巴比伦怎样辖制我们，罪也怎样的辖制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前面一段是讲的拯救者大概什么样子，后面给我们看第二段，给我们拯救的方法，那就是十字架。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当你读当中的这一段话，最中心什么？最中心当然是五十三篇，对不对？因为很清楚的，三章三章三章，然后也可以分成三段。那么每三章如果是三明治的话，一共九个三明治，那么中间那一章应该是中心的思想。所以这样你看见说，古列是在第一大段的最中间，他受责打，被神击打苦害的十字架的荣耀乃是在第二大段的中间。所以现在你不只明白拯救者，你也把拯救法，不止古列怎么样预表我们的主，现在我们的主果然诞生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就如果以十字架来做中心的话，古列是历史，后面第三段是将来，现在呢是主钉十字架。所以很自然就分成三段，回头看是古列，往前看是十字架。那么这个整个的救恩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如果看最后面，就是新的创造。新的创造就指的回到伊甸园。好了，那么很清楚的，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六十二章，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是可咒诅的，不是吗？结果变成可以赞美的地方，这不证明说我们回到伊甸园吗？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你看见神最大的思想，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与神有交通，那么很自然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神的同在。先是那个生命就布满了整个伊甸园，然后慢慢从伊甸园从中心就达到圆周，然后就布满全地，然后制服这地。那弟兄姊妹，结果他就本来撒旦握，本来世界握在撒旦的手下，结果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把从撒旦的手中就把人就夺回。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每次传福音就是那些本来是伏在撒旦权下的，本来是在沦陷区的，我们把他带回来，然后带回到主的脚前。那么这个不是传福音是什么？但是不要忘记，神整个的工作是以伊甸园做开始的，所以伊甸园告诉我们说是整个成长的中心。成长有两面，一个横着长往外扩张，那么这个就指着遍满全地说的。但如果人不堕落，人不失败的话，人如果没有堕落的话，你知道说如果你顺着那个伊甸园，你会找到金子，会找到珍珠，会找到宝石。那珍珠宝石这些做什么用的？你读到启示录就知道，是完全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所以可见当时神最早最早的思想，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往上建筑立体化的这个立体化的这一座园子，就是指耶路撒冷，说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耶路撒冷的根基就是伊甸园，然后伊甸园立体化了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如果让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往外扩张，当然从伊甸园开始，我们与主有交通，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出去传福音，有能力我们就遍满地面。但同时呢，你看见在教会里面就彼此得到建造，整个就立体化了。所以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它的根基乃是伊甸园。很可惜人失败堕落了。 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人失败了以后，你看见吗？我再说，我简单来说，神最早的计划就是以伊甸园做根基，然后那个生命的发展是横着展，遍满地面，直着长，就向上长，就向上建造，立体化的耶路撒冷原来就是主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就是神最终的目的。好了，人失败了，所以神只好用亚伯拉来取代，站在亚当的地位上，让迦南地站在全地的地位上，当时是遍满全地，现在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你就进迦南，你看见吗？神都要赐给你，所以神的旨意没有改变。那么等到真的进了迦南以后，神的工作怎么开始的呢？神工作当然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为耶路撒冷那个脚底下就是当时的伊甸园，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神当初的目的。所以等到耶路撒冷被建造起来，如果大家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主说这就是他的见证。所以明白吗？什么时候耶路撒冷的见证是神团体的见证？所以今天神在教会中所要得着的，就是神当初最终所希望能够得到的，明白吗？这就是神整个的心意，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原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外面有里面有神的同在，就圣殿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亚伯拉罕得的护照是两个，一个神召他 叫他离开迦勒底乌尔，到神所指示的地方，他要去还不知道在哪里，到什么地方需要神指示他才可以，那个是指迦南来说的。但当进到迦南以后，还有一个地方他不知道，还有一座山他不知道的，那座山是摩利亚山，那座山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护照是两个，一个是迦南的护照，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护照。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一面我们是蒙恩了，我们都得救了，进到迦南美地，但是还有一个护照是团体的护照。当你读到这个格罗西书的时候，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原来是蒙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香港，不管在什么地方，你蒙召一面你是进到迦南美地，另外一方面你是进的，你是什么？是蒙召建造成为一个身体。身体是立体化的东西，身体不是平面的东西，个人是平面的，你在伊甸园里面是平面的，但什么时候你在耶路撒冷，你就是立体的，你看见个人就和别人能够建造的合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的梦，这是主当初的心意，主最后希望所得到的是耶路撒冷。我很可惜，人最后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是在巴比伦的背景底下，主才呼召耶路撒冷，亚伯拉罕才出号亚伯拉罕的。然后当他看见亚伯拉罕，当他看见太阳的光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手里拿着蜡烛的光是黑暗，他从来不知道给黑暗怎么下定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三段，第一段开始四十章说，谁将谁能够比神呢？马上讲到神是创造宇宙的神，马上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偶像，对，那个偶像很自然就是巴比伦说的。所以你明白吗？这个图画就是神当初怎么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那个图画，谁将谁能够比神呢？当荣耀的神向神显现的，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才知道说，原来他手里拿着的蜡烛的光原来是黑暗，他自然就离开迦勒底乌尔，他自然就过了尤弗拉底河，他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能够把世界，能够把巴比伦丢在背后的，把偶像这些丢在背后的是什么？不是偶像不可爱， 是主比偶像更可爱，不是偶像不荣耀，是神比他更荣耀。这就是四十章，弟兄姊妹，当你读四十章的时候，谁将谁能够比神呢？明白吗？后来一个人失败了，所以你这从雅各，神才呼召雅各，才呼召以色列人，希望说以色列能站在一个地位，好像人从来没有堕落过一样。弟兄姊妹，神知道说雅各不过是虫，但神有把握，神能够把它变成一只蝴蝶。所以 要记得一件事，这些事情所以能够成功，因为他不渲染。我的仆人，他不正经也不渲染，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这是第一个三明治。但是请记得，如果大家不注意这三明治，光注意第一段的话，刚开始是什么？是将谁比神呢？谁？当你看见巴比伦的偶像的时候，你和神来比一比，只有神能够说预言，只有神能够说古列还没有生下来，我就要呼召他。你就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说你所信的神和偶像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当时是神从巴比伦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的。所以现在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什么意思？你当初怎么出来的，你又怎么回去了？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哀。等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这就象征说，就像当初一样，人堕落，人失败了，人被掳到罪恶里面，这个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圣经永远是拿巴比伦来预表这个世界。最早最早巴比伦帝国，谁做帝国的元首？是尼禄，是第一个反对神抵抗神的。然后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读到第几度。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太清楚不过了。所以等到全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都拜偶像的时候，是谁来呼召亚伯拉罕的？为什么亚伯拉罕跟随着主？就是因为他听见神说，你们将谁可以比神？所以大家好，回去好好去读四十章。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结果神借着古列就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又带回来了。所以神拣选古列。那么如果神要拣选个拯救的，怎么拯救的呢？就当时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出来的，现在你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你还是要回来的，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最后神还是把伊甸园给我们。虽然伊甸园我们曾经失去，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一位救主，那个救主来拯救我们。那么谁来预表他呢？就是古列来预表他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当你读到48章里面有一句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看看40章说将谁比谁，48章说从巴比伦出来，这不就是亚伯拉罕故事的重演吗？40章不是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我们知道说神应许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从亚伯拉罕要生出女人的后裔，他要释放我们。所以最后他果然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请记得，这就是前面的一段，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以色列的故事。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得住以色列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只是让他们进迦南地，进迦南地不过就像好像神把那块创造的地赐给亚当一样，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神是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见证。结果曾几何时，耶路撒冷被拆毁，居然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请大家永远记得，整本圣经最后面是巴比伦倾倒了 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第二大段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怎么完成他的救法。第三大段，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以赛亚书不是第五卷福音书？是因为我们眼睛瞎，多少年我们读以赛亚我们都读不明白，我们被许多的神学家所谓的读会读圣经的被他们掳去了，结果我们转来转去我们不明白以赛亚书。但是感谢主，是主把以赛亚书给我们。所以明天下午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下午，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呢会明天我们稍微会进到第一大段，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进到第一大段。那么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都希望那个蜻蜓点水式的，那么这一张的图对大家应该是很大帮助，就是说这一次在这里只是开头，那么大家最想用一年的时间，我盼望大家能够答应我，那用一年的时间好好的读以赛亚书，在每个家也好，少年聚会在一起，好好的把以赛亚书一年把它读过了，因为这起码目前是给大家是一个重点的开启提示，重点的提示。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从这里面能够得着真实的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